第二个论承担力，大楼主要由地基以骨架承担，大树主要由树根以树干承担，船主要由水承担，云主要由风承担，风主要由虚空承担，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安康，世界的和平与共荣，又需要多少即怎么样的因缘条件才承担得起呢？啊，这个是也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嗯，要去思考的问题。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领袖他们会在这方面想？没有的。他只是想我能够抢到你的，就是我得到了你就没有了。其实抢了自己也不能够好好的消化销售，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问题很重要。补脑题，来一起读啊。世间是否有不需要承担的好？是否有不受这规律操纵的理想？有没有？那你要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世间。如果你这个世间的理解就是究竟真实法，那么有一种究竟真实法，它已经不在因缘规律里面，它叫涅槃啊。但是呢，你要体证涅槃以前啊，你需要累积很多能够让你体证涅槃的承担力。但是涅槃本身它是没有，因为不是只要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它就不在这个因，它本身是没有因果规律了的，明白吗？啊，比如说你要到对岸去，你从这里要到对岸，对岸本身假使说了一个比喻啦，其实它不是，这不是完美的比喻，但是那是一个勉强的一个比喻啊。那你要到对岸，对岸不是你创造的，它本来就在对岸，就在那边，那么呢那边是安全的，没有大森林大火的。那么你要过去的时候，你需要坐那个船啊，木筏啦，或者游泳过去，或什么啊，这些条件基本上都是属于因缘啊，让你能够到彼岸的那个因缘。但是那个彼岸本身它不是你创造出来的，就好比它是不是你创造的。那么涅槃我们也是比喻成是彼岸啦，跨过去。但是岸你还是因缘和合嘛，啊，它只是像一个非因缘所生的那个理想。那么呢它本身不是你能够创造的，但是因为你经过你这个37套品的培育，八正道的修行，那让你最后到达那边，所以从这里来讲它好像是果报，好像是果报这样，但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所以从这里来讲它不是有因果创造出来的，不是啊，可以一样理解吗？对岸不是你创造的，但是因为你做出了这个东西，你到了对岸，明白吗？所以有人就问我啊，师父讲涅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啊，那么又怎么样啊？我们讲我们做什么达到体证涅槃？因为你需要做那个因缘相关的因缘，让你有能力如实自见涅槃。但是涅槃它不是你创造的，是这样子来理解。所以一旦你体证涅槃，那这个涅槃本身呢，它就不在这个因果规律里操作了。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在证涅槃的时候还有一些残余的业还没有消完的话，他也不会没有机会了。那个因为业要成熟，他要有五蕴色受想行识，至少受想行识，你要有这个名色法啊，或者是名法，或者是总之你要有一个这个体啊，给它成熟一个平台，给那个业成熟。但是五蕴没有了，五蕴灭尽了，那它就没有机会成熟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想受报，那就快快哦，体证涅槃，这是这样。好，第三，那我们大家读啊。论因缘条件，就离不开因缘条件运转的相关基础，相关的自然法则。只有明了相关的自然法则，才能明了相关因缘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相对的运转路向。啊，对，这个听起来就比较绕了一点。 其实就是不管什么事了，不管你是做生意啊、健康啊，还是要修行成就啊，你都要懂它的因，它的自然法则。比如说，你们在修这个修禅，你要得到禅定，你要净化内心，要提升涅槃，你要懂这个自然法则啊。自然法则是什么？因果啊。那什么因能够让你得到清净的果？清净的因啊。只有清净的因才可以带来清净的果啊。你不清净的因就不可能带来清净的果，对不对？那你带着贪欲，带着竞争，带着妒忌，假使说带着比较这心来修行，给自己施无限的压力，因很强的抓取，那你能成就吗？你没有发现他从来没有人成功的没有的他有啦，有些时候他是带着一点小不是很强的，就有可能我要得到禅定，我要得到但是他在投入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贪欲。如果他投入的时候贪欲怎么可以入禅？投入的时候他压制了五盖他可能有一点贪欲做动力，但是这个也不好，后面他要付出代价但是很强的贪欲根本就没有办法压制，他就入不了禅。小小的贪欲有时候他的动力他去贪，他是想要，但是他在做的时候他已经忘了这个贪了，他完全投入在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已经忘了，已经没有贪了，他就走入清净的状态了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得到一些浅浅的定或者某一个阶段，但是后面有代价，因为他这样子的动机后面还要再做另一个工作来把这个贪欲清掉这比较麻烦，因为他的启动不好。那么如果真的要好好的修，不要有这个副作用的，你用用对的原因来启动你自己，不要用错误的原因来启动明白吗？好，所以呢，你要知道它的相关自然法则，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精进。未生恶还没有升起的恶，让它不升起；已经升起的恶，让它断灭。这个不同的版本，我们阿毗达摩的讲跟苏大的讲法，这两个次序是倒掉的啦。没关系的，先讲未的还是先讲已的，没关系。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灭；未生善令升起，已生善令增长。当然另一个讲法是先讲已生恶，然后再讲未生恶，这个这没关系。这个叫做正精进。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精进，那你就问了，师父，我腿痛的时候我到底应该继续坐下去还是我应该起来？你就不知道咯，这样简单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判断了。但是如果你知道我要的是正精进，那我就问我自己，我腿痛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能力正精进？如果你腿痛你还能够正精进，就是说还能够做出有用的专注，那你就继续专注，不给一点点障碍就放弃。但是如果你腿痛已经让你咬牙切齿，起嗔恨心，已经烦躁了，那你硬硬的忍，你可能伤害了两件事，一个是伤身，一个是伤心，心已经在一直在累积烦恼，那么身体也坏了因为你一直在产生负能量嘛，因为痛你硬硬的压制，你不是放松的痛，如果放松它怎么痛的话呢，其实那个痛是不伤害的，它会自己通掉的，但是你压制性的痛它就会伤把那个阻塞做得更剧烈，它就会伤。心如果一直在那边很焦虑了，那根本不可能是正精进，那个痛已经超越你的承担能力。如果你说你承担得起，是因为他也不会阻碍到你正精进那个就是你承担得起。所以每一个人对痛的承担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很痛很痛，像我们的菩萨，他怎么饿到怎么弱他还是可以正精进但是他那个正精进不是很有效率的那种，至少他不起烦恼，但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所以让他不能够成佛的所以后来要 balance 一下，所以要确保是正精进但是他那个也不是可以叫完全的自正精进，因为他是苦行嘛，苦行本来就不可以叫做是怎么正精进，但是至少他不起烦恼，从这个角度来讲还算是没有起苦因的那种 明白吗？但是从对这个如实自见来讲呢，它就不属于正经经的，明白吗？他可以没有起烦恼，他还是很努力的拼，所以从那个来讲，他的心流是一直起的是善的心流，但是这个善的心流，你可以讲它是正精进，从不起烦恼来讲是正精进，但是从达到如实之间的能力开发智慧之光来讲，它就不是了。啊，就好像我们菩萨有一次他想，我这个念头我热热烈烈去想它，我都没有什么的。没有出过事，因为我的都是好的念头，所以从例子来讲好像是正精进，但是呢他讲我这样子香香香，我是不会的，我的修行是不能完成，所以呢我要放掉这个好的念头，所以从这里来讲呢，他从达到目标来讲他就不像，因为你一直在想香香，虽然想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对针对这个目标来讲他就不是正精进了，它不是有效率的 right course， 明白吗？啊，不是有效率的对的因，对这个目标来讲不是对的因，就好像很简单，你要吃榴莲对吧？你希望有种出榴莲，但是呢，你竟然去种红毛丹，那从种红毛丹来讲，哎，你是真的你是勤劳的浇水啊、施肥啊、播种啊。那你是不是正精进？看起来好像是正精进，但是从你的目标是榴莲，那个就好像不是正精进了，因为还没有帮到你达到目标，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正精进这个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是苦因，它肯定不是正精进，它是增加苦因，它不符合那四个，但是有一些是它也是善，但是那个善它不是跟你的目标要达到体证四圣地，它就不是了，所以嘛，所以从这里来讲就不是了，好不好？所以可以再从这样子来了解，所以你要了解相关的自然法则啊，种红毛丹它也有它自然的法则啊，那你可能把握对啊，但是种得到榴莲它自然法则是什么？就是要播榴莲种嘛，对不对啊？从这里来讲你要明白怎样能够得到榴莲，你要知道得到榴莲的自然法则，两个都是因果，红毛丹也是因果，榴莲也是因果，但是你要知道榴莲的相关的你才会得到榴莲吗？明白吗？那现在你要知道你在修什么啊？有些人在修止禅的时候他去读那些观禅的书啊，有些时候那种，那么呢他是观禅教你分辨，但是止禅教你单一，结果呢你就把那个心法用错了。观禅好不好？好。修观禅是不是正精进？是。但是它不符合你那个止禅，有些只是不符合你那个止禅，所以这个叫做你要知道相关的自然法则，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所以对还要很确定它是怎么对。好，补脑题，成功总招来让人妒忌的反成功力量啊！人家妒忌你就要挡你嘛，阻碍你嘛，对不对？有什么自然法则与因缘有助于克服这种反成功力量？就是不要让人家妒忌你。当然我在微信上放出这个的时候有人就问了，那我哎呀我在微信上再打的话还累死，所以我就没有去理了。我讲在这个讲座讲出来的时候希望那个贤友能够听到，那就明白。那的问题是他讲什么哪里有反成功的力量，一切都是成功的力量。他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失败是成功的，如果你有如理作意的话，失败是成功的青衣子缘，不是。你要明白那个成功之母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它是青衣子缘，因为你失败了你从中得到教训，你经历了你知道什么因素让你失败，你以后克服了这个让你失败的因素以后你就成功了，所以从这里来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不是说失败是成功的因。哇，那我是天天把自己搞失败就好了嘛？那你把自己弄得天天把自己的东西搞糟，让你自己经历很多的失败，你看你会不会成功？不会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是说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后就让你成功，对，是那个吸取教训的智慧让你成功，而不是失败让你成功，明白吧？所以 失败可以是成功的青衣子缘，通过你的如理作意，通过你的智慧，通过你的正念等等，把它转成成功之母。但是它本身不是成功的因，这点要分清楚，不然就是非不分了。然后就结果就啊，就烦恼即菩提了。烦恼可以成为开启菩提的青衣子缘啊，那是一个标准的讲法。不能够说烦恼就是证悟，那就乱套了。我们阿毗达摩里面，阿古萨拉吉达就是阿古萨拉吉达，怎么可能是那个摩利吉达那个证悟的那个心呢？啊，不可能，明白吗？所以这都要分清楚，清缘跟因是两回事哦。嗯，你的那个煮菜的那个铲子啊，它是缘，帮助你煮出那个蛋出来，对不对？但是那个蛋才是因啊，明白吧？你不能够说毒药也可以煮成蛋，不是食物，不是啊，明白吗？啊，所以这得要分清楚，因跟缘要分清楚，嗯，要分清楚。嗯，就像这个桌子，嗯，这桌子的材料弄出来的啊，那个它是因来的，啊，但是有各种条件啊，机器啊，有那个机器啊什么啊，那种是缘，明白吧？嗯，好。所以那么怎样让自己克服这种反成功力量，让自己呢能够比较不招人妒忌。很会妒忌人的人呢，他很招人妒忌的，人家很会妒忌人，他看人家成功他不爽的人呢，他成功的时候人家看他就不爽的。我观对我的观察，根据我的观察，这么多年的观察真的是如此，而且是蛮现报的。嗯，第一，所以要多随喜，不要妒忌人家，多随喜人家的成就，那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不要去炫耀咯。你因为你的成功让人家难堪，让人家更加矮了一切，那当然就，所以这是一点咯。啊，第三呢，就是让你的成功跟人家的好处绑在一起。我成功你有好处。啊，如果你能够让把你跟人家的关系维持成我成功你就有好处，那你走到哪里无往不利，学会这个生活的艺术。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就是用这个原理，这个因果法则在尼泊尔稳下来的。因为我们去那一个非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不认识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在那边建立道场，是有不容易的。但是我让我的道场的到来跟你们的村里的福利连贯在一起，那当然就做一些有用的东西给村里啊，时不时啊照顾孩子啊什么这样子，所以他们也车子在我们上山下，他们也有生意做啊，这样子自然的走到哪里，你让你的生命你的到来也利益到别人，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再怎么好人家还是祝福你希望你好，因为你越好他就越好，明白吧？如果你的好是妒忌人家的好，那当然人家就妒忌你啊，就不喜欢，就天天想办法等着这个机会把你拉倒啊。所以培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你无往不利。为什么犹太人让人家讨厌？他们的那个凝聚力太强了，那个族群的凝聚力太强，太聪明，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种，太厉害了，但是利益来利益去就是自己，所以其他的人就会针对犹太人，在欧洲现在都还有人讨厌犹太人，其实不应该，他们是聪明，那人家聪明人家赚到钱那是人家的本领嘛，就是人家比你刻苦有什么好妒忌的，我就不妒忌犹太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妒忌。那华人有没有被人家妒忌？有，你看我们的什么宗祠什么宗祠什么会馆哇，全部都拉在一起的抱团啊！你多利益别人啊，利益别人，要做一点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让你的成功跟人家的好真会连贯在一起，那你就可以克服这个了。就算他妒忌你，但是他要摧毁你，他要想过，对吧？我摧毁了你，我自己要损伤啊，这个就会。这个就是拉在一起，这个就可以用一点智慧就可以克服这个了。